天父，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每一位都可以进到你的又忠心又良善的这个行列的里面，成为你所喜悦你所肯定的工人。也谢谢你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你的纪念册上都有份，也保守我们在这个当中都可以一直到底见你的面为止，我们都可以站立得好，领你给我们的一切的奖赏。主啊，我们谢谢你，求圣灵你亲自在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整个尼希米记第七章的内容。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谈尼希米记第七章。这个如果拍成前面的第一章到现在第七章来拍成电影，一定是很好看的哈。前面第六章有谍报片嘛，对不对哈？那到第七章，第七章开始谈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这些52天在这么短的时间所完成的整个修建整个城墙，要一次再次把它献给神。然后献给神呢，就谈到这里边将来谁可以居住在这个城内。那居住在这城内，所以要做一件事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尼希米要对上面权柄那个谁，这个波斯王要报告嘛，他花了这么多时间，他在整个犹大省做了什么哪一些事情，所以他要有一个很详实的很完整的报告，报告整个派他来完成这工作的这个君王。那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参与在这所有工程的人都会在上面什么有名字有记录，对不对啊？那所以如果这些名字你们如果这些名字不懂的话拿掉，我们会看到这整个第七章看到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啊？那问题名字在这里边重不重要？实际上因为它是音译的名字，所以我们有一点点难解哈。那里边又有不单单是人名，又有地名哦。那好，我们就先来看看怎么在这个里边实际上分成大三个大段落哈。一个就是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接着呢第一节到第四节之后呢，就从第五节一直到后面的60，我看一下因为经文有点多，这个经文将近73个经文哈，一直到这个66节，这些66节全部都谈到什么？名单，对不对啊？40000多个人的名单。那这个名单呢，接着后面还有谈到另外一部分，他们有献上什么？献上一些物资，对不对？然后还有实际的金银的奉献，所以有三个段落啊。那在这当中，我们先来看前面，我给他有一个题目哈，就是献上礼物归给神。献上礼物归给神，包括什么？包括他们在这当中52天参与于修造整个耶路撒冷城，对不对？他是不是摆上了他的时间体力，对不对？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不好？来，献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收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柔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上帝过于众人。
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
好，先到这边。好， 好，那这边呢，第一到第四节谈到一件事了，就是延续上面的那个第六章，就是城墙已经怎么样修完了，然后几天呢？52天，哇，很惊人的工作哈。那修完了之后，他就安了门扇，对不对？那门扇安了之后，接着他就做了很重要的一个分派。第一个就是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经派定。你把这三类人，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为什么要派定这三个重要的人呢？一个是守门的，一个是歌唱的和立位人。那这代表什么？门整个这个城门安好了，是不是就是要派守卫，对不对？那守卫之外，第二个重要的是，实际上是比守卫更重要的，就是歌唱的跟什么立位人。这两类的人都在哪边？都是在圣殿服侍的人嘛，是不是？那歌唱呢？歌唱就是大卫王朝大卫的时候建立的那个24小时的什么诗班呢、啊？所以尼西米在他的心中很重要一件事，城门是为了要来保护什么？保护圣殿，保护在那当中的人民。但是首要之务就是什么？快快的恢复整个敬拜神的这个圣殿的最首要的工作。然后呢，立位人开始在那当中可以服侍，对不对？那所以这里边就看到那个次序了、哦，那个次序对了，这个将来耶路撒冷城才会有平安哦。也就是说，什么？如果圣殿开始恢复功能，圣殿开始敬拜神，圣殿开始每天有点灯，对不对？啊，那个立位人的工作，祭司的工作就是去做什么？在圣殿里边点那个灯嘛，橄榄油嘛，对不对？橙色饼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在尼希米的里边是当作首要之物哦。他为什么要急着赶快把整个耶路撒冷城恢复，整个修好，然后接着呢，就是圣殿，让他恢复一切的这个次序啊、哦。相对的，我们呢也是这样子啊。那如果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恢复24小时的敬拜？他在做什么？恢复跟神的同在吗？对不对？让神可以居住在我们当中吗？对不对？欢迎神在我们当中吗？让我们可以来敬拜神吗？对吗？所以尼希米里边所有的中心就在这一边哦，是不是？那你神若不看守城池，你看守的人都是枉然的、啊、对吗？好，那接着呢，第二节他就开始指派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挥官了哈。他说什么？我就派我的弟兄，实际上这个是他的亲弟弟哈，那个哈拿尼就是什么？就是 graceful， 就是亲切的，就是优雅的啊。然后呢，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这里边有两个解释哈，大部分是解释翻译是两个人啊，可是有的新的解释是在这边，那个哈拿尼亚和银楼的宰官，那个和有没有？那个和他有的新的看法是翻成就是哈拿尼亚就是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所以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从他们两个的字根来看，也是同一个啊、哦。那这个哈拿尼亚呢，就是神已眷顾，而且这个银楼的宰官哈、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官职哦，也就是什么？就是城堡的司令官。这样了解意思吗？整个城堡的这个管理的最首要的就是他在管理啊，哦。那因为尼希米他也不怕说内举自己的弟弟嘛啊、哦、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什么，他后面说的是什么，是一个忠信的，有没有？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又敬畏上帝过于什么众人， 所以他的推举的标准是因为弟弟吗？是自己的人吗？ 我想不是，是因为什么？他是忠信又敬畏上帝与过于众人的。那个忠信哈，有另外一个翻译更明确，是可信可靠的。可信可靠的好不好？你所托于他，他就什么使命必达，对不对？不会中途绕跑嘛，啊、哦，那所以这个又信又可靠的哈、哦，那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有一个翻译说敬畏上帝的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啊、哦，哎，这个就是关键了，对不对？神在挑工人，是不是也要看是不是又忠心又良善，将来可以派他管理好几座城的前提在什么？是不是可信可靠？是不是忠心又良善？对吗？啊、哦，那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是在于神面前都是可信可靠，是敬畏神的。那他的接着第三个就来到他的一些规范哈，那个规范就是什么？关于整个城门的进出，那城门的进出就等于海关的规则，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对不对？那这边呢，他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墙，也就是清晨，就是。太阳开始升上就是中天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要开哈，然后人看守的时候呢就要关闭上栓，所以它是有它的规则哦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智慧的做法，因为第四节说那时候他们城很广大，但是人民是什么？稀少，所以他就用第三节这边说什么，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的地方。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好处？第一个，人力少的时候，这个大家自己房子对着城门，因为那个就是如果敌人来攻，第一个发现就是你自己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的城门保护你的地方，你第一个一定会看守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智慧的做法啊。哦，因为大家先为的就为自己嘛，哈，好，所以这些我们会看得到尼西米是真的是有神的智慧哈。那接着呢，后面就开始看到哈，第五节到第七节，因为接着下去就是念一大堆人名哈，我不知道各位人名大家看得懂吗？你们有没有算过有多少人名跟地名呢？我昨天仔细算一算哈，前面有12个他们最重要的国家的这些12支派的领袖，然后外面后面接着呢，所有的人名跟地名加一加，你们猜有多少人？总共有100个。啊，有100个，所以你在这里边，希望将来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名字在天上啊。那这里边呢，我想第五节我就来念哈，神啊，我的上帝感动我心，就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照着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尼布贾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亚萨利亚、拉米、马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皮列、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回来的。好，我们先到这边。那意思就是说哈，这里边很重要哦，他去计算这些人这些百姓呢， 不是他尼西米自己主动哦，是什么？这第五节说到什么？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哦，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神主动发动的哦。那跟大卫是不一样哦，大卫是被激怒，大卫是整个被激动才去点人数，结果带来了饥荒啊，带来了灾害啊。那所以这个是完全两个颠倒的次序哈，是神的主动哈。那所以呢，他就说他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那这个家谱呢，不是第一次归回那个所罗巴伯的那个地方，应该是跟应该这样说哈，在那个以斯拉哈二章那一边，以斯拉记那一边，就是尼西米的前一章前一书对不对？以斯拉哈，以斯拉的第二章那边有同样这些的家谱，所以他们就按照这个家谱的这个的结构。来清点现在的人数是多少啊？那这当中呢，因为时间上的不一样，前后时间应该差了13年啊，所以人数会有一些差异。然后他们一开始的记录也不一样，以斯拉那些的记录应该是从那个整个从波斯那边出发的时候就已经计算的人头，那到了现在呢？经过了13年了嘛，然后人数有变迁嘛，所以重新去计算它哈。那这里边呢，他说这个就是以前被整个巴比伦王他们掳去到犹大省的人，所以现在呢各归本城到当中哈。那这里边最重要第7章第7节这边谈到了什么？就是他们。12个支派的领袖，整个是国家的领袖，12个人。有谁？有所罗巴伯。这个所罗巴伯就是以前的，被古列所恩戴的那个王子啊，哈，皇室的家族的那个。那他就是第一次被古列释放回来，第一次归回的那个领袖哈。那接着呢？耶稣亚他是大祭司哦，他的名字就是什么？他的名字耶稣亚就是那个约书亚记的耶稣亚，那这边他翻成耶稣亚，那实际上如果按照另外一个发音，就是希腊文的发音，就是耶稣，就是耶稣的意思啊，就是神是我的拯救哈。然后再来呢，尼西米在这边对不对啊？然后呢，其他的这些整个各个支派的领袖，所以但是这里边呢，跟那个以斯拉第二章第二节那边差了一个人，那边11个人，这边12个人，所以他补了一个人。那补了谁呢？补了那个第六个马哈马尼，有没有？拉米后面的那个。拿哈马尼啊，他这个人在以斯拉那边没有，这边补上来了啊，所以是12个支派的人。OK， 那个拿哈马尼就是慈悲的意思哈，慈悲的意思。那像那个其他的他们这些名字哈，像莫迪改是一个蔡奇亚名啊。不是那个之前的那个舅舅莫迪改，不同一个人哈，对，不同一个人哈。那其他的，我想可你们可以好好查了哈。莫迪改他的原来意思就是什么微小的人，或者是什么战神的崇拜者啊。那接着呢，我们往下看哈，这些名单有了对不对？名单有了，他们就把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第一个叫做八路，对不对？八路的意思叫做跳蚤。我让人名合作跳蚤。那接着他们整个来说哈，除了刚刚前面的12个支派的领袖，对不对？那另外有什么？他们有两类的平民，就是。前面的第8节到第25节， 里边有十八个宗族，十八个宗族有10742人，那里边他们分成11类哦，哈，第一个是领袖，十二支派的领袖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平民，那他是按照宗族十八个宗族来分的，这里有10742个人。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第三类的平民就是什么？散居在城外的人，所以他那个是用那个什么地名来分类，哦，那地名来分类有8684个人。那基本上哈，这些主要的结构都是这两类的平民，第二、第三哈。那有什么？大部分都是犹大人，然后地方呢，大部分都是便雅悯人。那便雅悯跟谁有关系？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扫罗啊，自小的支派啊，对不对？差点被灭族了，在那个四世纪的时候啊，对不对？内战。那所以犹大跟便雅悯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整个附近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北国的10个支派的人，那个就比较少数。那另外还有一些外邦人，所以这个平民的结构组合就是这四类。犹大、便雅悯人，然后十二支派，还有另外外邦人，哦，那第四类的人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祭司。祭司啊，哦，有4个大家族，可是祭司你去看，哦，有将近4258人，哎，也就是怎么样？平均来说，哦，这些归回的人4万多人，对不对？如果祭司有4000多人，那意思就是怎么样？1/10嘛，对不对？那以今天来讲，我们大概一个小组几个人？10个人嘛，里边有一个谁？有一个小组长啊，对不对？那祭司很重要，祭司的那个，实际上这边看到一件神在做一件事情，祭司的人数够的时候，整个什么，整个圣殿的功能就可以很快的恢复，对不对？所以会带来什么？就是带来神的同在，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可以恢复整个圣殿的功能，献祭在神的面前，然后领受神的同在的那个同在里边的一切的恢复，哈。所以祭司这里边很重要，有4个家族，哈。那另外有利未人，有歌唱的，有守门的，然后还有什么殿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罗门的仆人，还有什么？他们有一些人叫做不明来历，但是他们说他们一样是犹大人，有没有？到后面那边，然后还有一些说他们也是不知道来历，但是他们说他们是祭司的后代，对不对？啊，所以到后面就提到这个说他们不能够领用那些圣洁之物嘛，哈，所以他们需要等那个辨别之后，有没有？才可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哈。那所以整个的人口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哈。那好，所以人民，哈，人民，我请打一张2张 PowerPoint 给各位看好了。好，这个就是18个宗族，就是前面讲的第8节到第25节。18个宗族里边有第一个巴路，对不对？然后一直到第18个哈拉，好，那这几个宗族呢，里边人数最多的应该是这个第四巴哈摩亚，哦，他们的人最多。那巴哈摩亚就是在第10节，有没有？等一下，第10节呢，那边有一个7章10节，那个亚拉，有没有？亚拉的子孙呢？652名。接着11节说什么？巴哈摩亚的后裔几人？ 2818人，对不对？好，那巴哈摩亚的意思是什么？摩亚的坑，或者是摩亚的神长，所以他们跟摩亚人有关系哈。所以跟这个，但是他实际上他的后裔哈，他就是什么约书亚和约亚的子孙呢？好，那约亚是谁？将军嘛，对不对？大卫那时候最有名的将军嘛，对不对？那人数少的哈，实际上有一个就是第十六节，比拜的子孙628名哈，那个人数有点少。还有一个更少的是22节，哈顺的子孙328名，那更少的就有一个哈拉112名啊。那个哈顺的意思就是什么？丰富了。那到最后面一个，实际上最后面基遍人95名，是18个宗族里边是人口最少的。哦，那基遍呢？基遍实际上就是那时候骗约书亚的人嘛，对不对？哦，后来他们就归到他们的里边，所以他也是属于外邦人。哦，那接着26节呢，26节往后哈，26节到38节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区分的。什么区分？他用地区村庄来做区分，这样了解意思吗？好，那这个呢，我们看下一章。哎，14个诚意里边来区分，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意思就是这个都是散居在什么耶路撒冷城外面，整个犹大省里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话，他们就在周边的这些诚意。那这些呢，有14个诚意。所以他们的人数都在这边。好，那在这边呢，里边最少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28节，那个伯雅斯马佛42名，有没有？那这个名字比较不好哈，这个名字翻出来叫做死亡力量的房子，这个好奇怪的名字。那它是很靠近耶路撒冷城哈。那另外14个诚意之外呢，哈，有一个要提的就是38节，西拿人3930名。有看到吗？38节西拿人，有没有？那他是原来的意思就是西拿的意思就是，谈到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多，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所有的社会的组织里边是最低层的人，所以最低层的人他们人口数比较多，是什么原因？没有做好什么家庭计划，对不对？哦，那生太多，所以经济困难。但是实际上神还是看重他们哦，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这个团体的人数是占最多的哦，对不对？那实际上他们也是被鄙视的哦。那好，我们接着往39节来看哈。39节谈到的是什么呢？就谈到了祭司了。所以39节到42节谈到了4个家族，那4个家族都是祭司的家族，有没有？刚刚有谈到嘛哈？那4289人哈，那占了人口的1/10。那这个是什么？第一个要提的就是耶稣雅家，有没有？耶稣雅家，耶稣雅就是什么？耶稣雅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嘛，对不对？ 那另外第一个那个耶大雅，耶大雅是耶和华所认识的，所以这个名字你看名字就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了，对不对啊？然后37节因麦，意思就是他已经说了。然后第41节那个巴斯户尔，有没有？巴斯户尔意思就是自由。那哈林呢？哈林就是献身的，就是把自己献给神。所以这些祭司的名字有没有特别？特别啊，哈，不会像那个八路嘛，哈，跳蚤。那接着呢，后面43节到45节是谈到谁呢？接着就谈到后面的几类的人，就是什么利未人、歌唱的跟守门的，这些都跟什么有关系？整个在圣殿的服事有关系，对吗？哈，像那个第一个利未人叫什么？何达威的后裔，有没有？何达威，何达威的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的赞美，有没有啊？那个名字都可以看出来他的意思哈。好，再来第44节，亚萨的子孙。我们在看那个诗篇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有看到亚萨，对不对？啊，他就是一个收集者哈。然后沙龙守门的哈，然后亚特达门哈，这些都是什么？他们都是跟随那个所罗巴伯第四回来的那个这些圣殿的守门的服事的人哈。好，然后接着呢，46节到56节就谈到什么？那个宁提，那个宁提宁有没有？宁提宁有没有？那个是什么？就是殿役，就是一些在更低层在专门服事什么利未人跟祭司的人啊。那这些呢，这些他们被派给谁？派给利未人跟祭司来协助他们啊。这个一直到几节，到第56节都是属于这些的服事的人。那接着后面就是什么？接着后面就是那个所罗门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什么？57节有没有？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有没有？那他们呢？这些都比较特殊哈。这些有一直到62节都是属于这一群的这个系统的人哈。好，然后到了63节。63节这边哈，祭司中谁？那个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有没有？那个哈巴雅呢，就是耶和华已隐藏哈。那一直到了那个后面，他说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有没有？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来，有没有？这个人为什么会特别提他哈？因为他以前帮助过谁？帮助过大卫。大卫被亚撒龙追杀的时候，这当中那个巴西来曾经协助过谁？协助过大卫。所以他们会一直在这上面很清楚哦哈。所以他也吩咐谁？吩咐那个所罗门要恩待巴西来哈。那这些人呢哈，到了64节说，这三人的家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怎么供祭司的任职，有没有？到了64节这边你有看到吗？啊，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祭司，可是他们的谱系里边找不到。那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找不到的时候，就是这边谈到一件事情，65节哈，省长尼西米就对他们说，不可吃什么至圣的物，就是祭司这些祭物的肉啊，献祭的肉他们不可以用啊，免得干犯了条例嘛哈。 然后呢，直到有什么有乌灵和土民决于祭司兴起来，也就是他们的祭司的身份最后要透过祷告，透过神来决断，对不对？所以那个乌灵跟土民就是什么，在那个祭司的袍子里边胸前的两块，那个乌灵就是咒诅，土民就是完整啊。跑到乌灵就是什么 no， 跑到土民就是 yes。这样了解意思吗？好，那所以这两个一起使用的时候，就会知道神的旨意会显明哈。那所以六十六节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会众
共有
42,63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
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发现到，接着他们就开始谈到他们的一些物资了，对不对？这些的物资里边呢，有马，有骆驼，有驴子，很多的这些，所以他们都有没有计算？都有列册哦，有管理哦。那再来一个70节说到什么，有些族长为了工程捐助，省长捐人库中的一些什么金子，那个1000达利克有没有？那个达利克哈是一种金子的名称，那它的单位哈，一个达利克等于大概8.5克，8.5公克的重量哈。那银子呢，银子叫做米拿，那个是一个单位哈，大概500公克，等于半公斤哈。然后还有礼服，那这些呢，所以这些全部都是什么？献给谁？献给圣殿用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跟什么敬拜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这些都集中在什么一件事情？耶路撒冷城建造完之后，就是在哪边？圣殿的恢复，圣殿的供职。那我们希望的就是什么？进入神的同在嘛，是不是？好，所以73节说，于是祭司和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那个还有一些宁提宁，并以以色列众人都怎么样？各住在自己的城里。所以当城建好的时候，哈，欢呼、庆祝，然后记录。可是最重要是什么？这才是一个新的开始。接着就要预备谁？预备圣殿的工作。他们把自己献给神。各位花了时间建殿、建城，花了52天建城，实际上就是为了恢复圣殿的工作嘛，对不对？所以整个的里边就是各位，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能够被神纪念。那将来有一天哈，将来有一天进入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子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关键在哪边？如果可以的话，你翻到那个启示录22章14节，好不好？启示录22章14节，找到了吗？找到了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着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有没有？也能从门进城。那另外他后面就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什么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这些人可以进去吗？进不去哦。这样了解意思了吗？那为什么这些要注册？这些人要在名册上有名字，因为有一些人是属于祭司，有一些是属于利未人，对不对？有一些是守门的，这些服侍神的人基本上包括那些殿役啊，那些在名册上有名字的，基本上他们是免税的哦。所以这个都有份，都被保护的。 那所以关键在于各位，我们将来可不可以进城？将来可不可以进城？进城的关键在哪边？我们刚刚讲十四节嘛，对不对？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怎么洗净自己的衣服？拿那个白兰洗衣粉吗？洗自己的衣服洗白一点就可以进城了吗？没有，他谈到一件事情，那些从大灾难当中被神拯救出来的，他们都是靠着羔羊的宝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净了。阿妹吗？洗净了就有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那里，能够从那个门正正当当的进到城里边，跟羔羊同在。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哦。各位努力了一堆哈，最重要的是将来大家都能够在新天新地，大家都可以见面。阿妹吗？啊，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将来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自己将衣服洗净了，是靠着羔羊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自己，以致我们可以在你的生命树里边有份。主啊，可以饮用于你的生命的活水，在圣灵的里边，我们成为心腹，预备好自己，成为圣洁的，成为公义的，以致我们都有权柄进到你的新天新地里面，与你一同的领受这生命的祝福。谢谢耶稣，也求你保守我们当中的，不管我们的家人，一同的都领受这祝福。谢谢耶稣，帮助你的教会成为公义更圣洁，进入你的门，被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